草木人，耶稣说：“我是好牧人，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借着神仆人的信息和分享，借着弟兄姐妹的交通和祷告，愿我们成为神忠心的好仆人。好牧人，黄彦君主持。
听众朋友，欢迎你来到好牧人的节目里。这个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我是黄彦君。今天仍然是由上海朱永良牧师来跟我们分享。今天要跟我们分享的题目是马其顿呼声。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没有想过，你我今天成为基督徒，是因为200年前，上帝借着欧洲的宣教士马里逊来到中国，借着150年前，欧洲的宣教士戴德生来到中国，福音就进入到中国大地上，你我今天能够成为上帝的儿女。你有没有想过，是什么时候福音从亚洲进入到欧洲的呢？使徒行传第16章，马其顿的呼声就是打开欧洲福音之门的一把钥匙。今天我的讲题是马其顿呼声。当我们看使徒行传第16章一开始的时候，就给我们看见1到5节里面有基础的预备。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有一个人叫提摩太，在新约的圣经里面也有记载，他的妈妈叫尤尼基，他的外婆叫罗伊。诶，这个家庭三个名字都写在的里面。一开始就给我们看见提摩太是保罗所栽培的一个年轻人，他也跟着保罗一起服侍。所以当我们看见一个基础的预备是要有才可塑，这里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保罗在教导那能够教导别人的人，他有带领年轻的同工一起参与服侍。这是我们在服侍的过程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团队建设。一个好的领袖通常是从一个好的跟随者开始，提摩太成为了保罗的跟随者。经文也给我们看见保罗为什么要挑选提摩太呢？是不是因为他的妈妈他的外婆都是基督徒，他根正苗红呢？我想更重要的原因是在第2节，是因为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这个都非常重要，说明提摩太他从年轻的时候，他的生命跟他的生活侍奉就已经被周围的弟兄姐妹所接纳，这是一个很好的可塑之才。同时经文也给我们看见，在第4、第5节的时候，他们经过各城，把耶路撒冷使徒和长老所定的条规交给门徒遵守，于是众教会信心越发坚固，人数天天增长。这里给我们看见是一个条规，有章可循的条规。当然我们知道使徒行传16章的背景是在15章耶路撒冷大会，耶路撒冷大会最主要的议题是讨论外邦人信主之后是不是要先回到犹太教里面的隔离。 然后才能信主。当然在这一件事上，耶路撒冷大会有一个很重要的定规，保罗和巴拿巴在这一个信仰的最基要的问题上毫不让步，也给我们看见大使徒彼得也发言，最后教会的长老雅各，就是写新约雅各书的雅各，也是耶稣的兄弟雅各，他最后做了一个总结的发言，不需要先受隔离，所有的外邦人直接可以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救恩，能够成为人与神和好的中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一个基本的信仰的原则上，所有的使徒们长老们都把握得非常的准。同时在这里的经文给我们看见，在耶路撒冷大会，其实雅各最后还提了另外几件事情，就是外邦人要禁戒祭拜偶像，也不可以吃热死的牲畜和血，当然也不可以犯奸淫。我想拜偶像跟犯奸淫这两件事情在圣经里面是没有争论的啊，当然是不好的。关于吃东西的这一件事情，如果我们仔细读保罗的书信的时候，我们就会发觉保罗对基督徒如何吃东西的事上有更整全的表达。但是我觉得特别宝贵的是，保罗当他接受了耶路撒冷大会精神之后，他却把这一些的条例都什么交给福音工厂上的弟兄姐妹去遵守。他有一个顺服的心，在原则的基要问题上他毫不妥协，绝不让步。但是在一些吃东西的问题上，虽然他有更整全的看法，但是他愿意尊重条规。所以我在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就发觉第四跟第五节，特别是那个鱼事啊，难道一个教会的增长只要遵守条规让人遵守就可以信心增长人数增加吗？我们自己做传道人也建立教会也传福音，发觉这个事情不是那么简单嘛。弟兄姐妹，我在这里特别要提醒的是，保罗给我们看见，当他有这样一个顺服教会权柄的这样一个安排的时候，众人的信心，传福音者的信心，教会的信心就增加。一个教会当他的同工团队有这样的一个在基要的真理上绝不让步，在一些吃东西的事上能够有更整全的看法，但是仍然愿意存着顺服的心，非基要的问题上仍然有一个弹性跟顺服的心的时候，给我们看见这个教会就蒙神的祝福，信心就增长。一个信心增长的教会，一个团队建设好的教会，上帝自然就给我们看见把人数不断的加给他们。所以在这里也提醒我们弟兄姐妹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我们在服事的过程当中，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教会，每个教会也有自己服事的一些的规定，有一些的安排。弟兄姐妹，在一些非原则的问题上，非基要原则的问题上，让我们学习遵守。很多的教会他们主日的流程主日的崇拜的流程都是有各样的安排。如果我们有机会去到世界各地不同的教会，我们发觉很多的流程很不一样。我相信没有最好的，只有更好的。我们既然在某一个流程的下面的时候，我们都需要学习顺服。我们在教会各项的小组的安排里面，我们要学习尊重组长，组长要服送教会的牧者，牧者也要有整个教会的权柄的安排，我们都需要有一个顺服的心。特别在这里我要提醒的，什么叫顺服？如果安排本来是合理的，你也不顺服，你也太牛了。就是因为有一些的安排，也许你认为还有更好的，但是你愿意存一个顺服的心，这样的顺服是蒙神所悦纳的。 求神能够帮助我们。马其顿的呼声不仅有基础的预备，是有才可塑，有章可循。第二，也给我们看见有明确的方向。第六到第十节里面给我们看见，第一有三一神的引导，第二这些啊，保罗和他的团队有很积极的行动。我特别喜欢这里的经文里面提到，圣灵既然禁止，耶稣的灵不许，还有到第十节里面也给我们看见，以为神召我们传福音给那里的人听。这里圣父圣子圣灵三一神的引领，在马其顿的呼声这件事上非常的明确。什么叫马其顿的呼声？在第九节里面，在夜间有异象显于保罗，有一个马其顿人站着求他说，请你过来马其顿来帮助我们。这个异象很多的细节没有办法，很多的学者有不同的看法，但是这个异象的结果却是统一的，就是要从小亚细亚，就是今天的土耳其的境内，要移步到欧洲大陆上去。在这一个清楚三一神的引领之后，我们看见保罗和他的团队在第十节说，我们既看见这异象，就随即往马其顿去。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随即是一个马上的行动，他们顺服神的引领。各位弟兄姐妹，也许你会说，如果我今天也有三一神明确的引领，我肯定也愿意付出。很多的时候我的难处是我不明白神的带领啊。弟兄姐妹，我相信这是一个我们每个人一生要学习的一个功课，怎么明白神的旨意。在这里我特别要提醒的，我们在进入教会的第一天，我们就常常在谈一个我们称为老生常谈的问题，就是要读经要祷告，这两件事情是非常的重要。那很多的传道人已经提到，我们弟兄姐妹已经觉得耳朵已经生老茧了，怎么又谈了又谈了。今天我在这里还要再提出读经祷告。为什么要读经祷告？就是因为我们需要明白神的旨意呀。因为神的旨意，当这本圣经就是神的话，就是我们生活的指南，侍奉的指南呐。我们如果不读神的话语，我们怎么样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呢？神的旨意已经借着这本新旧约66卷圣经已经整全的启示给我们。我们今天不管你有什么特殊的看见，你都要符合圣经的原则，圣经的真理。所以读经是我们明白神旨意的一个最基本的条件。当然读经同样的重要，你明白神的话语却没有跟神有好的关系，你不会去照着神的话去行，你有你自己很多想要做的事情。这是不是我们一生在学习的功课？所以读经是明白神的话语，祷告就是我们与神的关系，建立一个良好的属灵的关系，紧密的关系，让我们愿意顺服神的话语去行呢。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保罗他带领着他的团队就什么积极的行动。所以我们需要读圣经祷告，更多的明白神的心意。但是也许你也会继续问，我读经祷告，特别当我遇到一些特别的选择的时候，我的读经祷告我很努力啊，但是我仍然不明白，我还寻求旁边很多属灵长辈的意见，有时候我也不是很明白。各位弟兄姐妹，我特别要提醒的，第六节，圣灵既然禁止他们，第七节，耶稣的灵不许，这是何等的宝贵啊。如果我们在寻求神的旨意过程里面，我们发觉我们的选择是不违背神的旨意的话，弟兄姐妹，你就要相信，如果我们选择也许不完美，但是圣灵跟耶稣的灵会帮助我们，他会帮我们做一个最后的一个什么一个保证啊。所以我们今天在神的面前，有耶稣的灵禁止， 神的灵不许啊，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保护啊。所以在这里其实经文也给我们看见，他们在小亚细亚传福音也没有什么错，但是却有了马其顿的呼声，让他们把他们带到了欧洲的大地。我自己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啊，圣灵既然禁止，耶稣的灵不许。在2002年初的时候，我有一次啊看报纸的时候，我就看见上海在松江这一个地方要建一个上海最大的大学城，七个名牌的大学要在那里组成一个大学城。我一看，作为一个对福音有使命感的人来说，我就很有负担，我就祷告读经，最后我把在上海市区的房子也给卖掉，我就在那里跟他们签了一个约，就在靠近这个大学城最近的地方，我买了一个房子，然后我就去到海外去读神学三年。当我神学要毕业的时候，我的神学院的老师同学们问我，你回去你在哪里服侍，我就把我签约时候的广告跟现在已经盖好房子的照片放在一起。上海变化很快，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三年以后，这个房子早就全部盖好了。我把以前广告的图纸跟照片放在一起的时候，哇，同学们都为我高兴啊，我自己也很高兴。我特别记得我在我实习的教会分享的时候，实习的教会有一位80多岁的一位中学退休的严校长，他还特别为我写一首打油诗啊。里面我最记得的一句话就是说，有人什么时候毕业什么时候就失业，你还没有毕业，宏伟的蓝图都已经定好了。哎呀，我心里多么的舒服啊，被人称赞。哎，我就是看问题好像比人家好像看得远一点呢。所以我就很喜乐的，2005年9月份我就回到上海。没想到我一回到上海，9月份的时候，我们上海基督徒办的一个老人院正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可以说是遇到了一个极大的挑战，甚至是生死存亡，就是存在性的一个挑战。我自然的就配合我的长辈和同工们一起投入到这样的一个工作里面去。真的感恩，十年过去了，这个养老院有了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我十年我还在这个养老院有参与服侍，同时我们在06年初的时候，我们也把一个21年的查经班转换成一个教会，当然是在上海的市区的里面。没想到在那里一服侍也十年过去了。现在我们在本地不断的植堂，我们教会人数超过200的时候，我们就出去植堂，一个一个的出去植堂。所以我就一下子也很难离开。我后来发觉我也不能够去到我所预定的松江大学城去服侍，不用，你也不用担心啊，在那里神已经有他自己的工作，接着很多大学里面福音的事工，大学门口外面有很多的教会在那里成立。所以我没有去到那里，神的工作在那里开展得更好。神没有照着我的安排去到那里，我想那里也没有错，我相信这也是神的带领。但是最后也看见神最后给我的带领也不是在那个地方，我相信这些都是神的安排。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马其顿的呼声不仅给我们看见有基础的预备，有明确的方向，最后第三个点是有成功的登陆。一个成功的登陆是需要找到滩头阵地，那也需要有人愿意忠心摆上。经文第11-12节给我们看见保罗和他的团队找到了头一个欧洲的一个城市，是马其顿的头一个城，叫腓立比。腓立比就成为欧洲成功登陆的一个第一个城市。保罗曾经写过腓立比书，腓立比教会就是保罗所建立的。保罗在腓立比书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没想到腓立比的弟兄姐妹，他心里面就欢欢喜喜，因为腓立比的教会后来成为保罗继续向欧洲进发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大本营，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支持的力量，无论从祷告、金钱、人才 啊，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支持。所以保罗没想到腓立比的教会就欢欢喜喜。那为什么这一个登陆是一个成功的登陆呢？这里面因为有人愿意忠心的摆上。一个登陆通常是比较艰难的，但是保罗在这里看到，让我们看见有一位姐妹，她叫吕底亚，她是一个做生意的啊，也许是有钱的，卖紫色高贵的布匹的啊。她也是素来敬畏神，她也受到犹太旧约的教导，但是在经文里面给我们看见，主就开导她的心，叫她留心听保罗所讲的。弟兄姐妹，在这里我觉得一个有钱的人，一个也熟悉旧约的人，他能够谦谦卑卑的听保罗传道人所讲的，我觉得这个是很宝贵的嘞。我们看见很多的教会啊，有一些做生意的弟兄姐妹，他们也许奉献比较多，他们声音很大，也许有一些人他是啊，是做教授的，很有地位的啊。一个人有钱有知识，有时候就不容易谦卑，但是我们看见这一位吕底亚姐妹，她却留心听保罗讲话，她和她的一家就一同受洗，这个是很宝贵的。她不仅是一个人，她是一个家庭的服侍。我们在教会当中有服侍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明白这个一个人的服侍跟一个家庭的服侍真是很不一样。所以我们盼望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你和你的家都能够成为服侍神的家庭。特别在十五节括号里面，吕底亚说，你们若以为我是忠心侍奉主的，请到我家里来。弟兄姐妹，腓立比欧洲第一个福音的城市，第一个教会在哪里开始的呢？就是在吕底亚的家里开始的。他家的这一个家庭教会就是从他家开始的。整个福音的第一个教会是在马可楼里面开始的。所以今天我们很多的家庭的教会，当然不一定一定要在家里面，我们很多的家庭教会其实不一定要在家里面，也许可以进到商务楼，也许有一块地可以盖一个大的会所，这个都没有问题。最重要的是给我们看见，这是神所设立的，这是以基督为元首的一个教会。在这个教会里面有人愿意忠心摆上，吕底亚是一个忠心摆上的。我记得在我神学院毕业的时候，我的院长特别给我们提醒什么是忠心。他说忠心这个字啊，有时候很难去测量。他另外给了我们三个字来测量这一个忠心。第一就是尽力。一个人是不是尽力，你自己可以知道。我的服侍，我的传福音，我的探访，我的读经，我的祷告，我在教会里面的参与奉献，是不是尽力，这个你是可以考量的。第二件事是操守，一个人圣洁的生活，一个人的品行，这是非常的重要，这是操守。神注重我们的所事过于我们的所作。第三个是持守，一个人一天爱主，一个月爱主，一年爱主，十年如一日的爱主，和你一生一世的爱主。什么是忠心？是尽力的，是有操守圣洁的生活的，最后是能够忠心一生的摆上的服侍。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马其顿的呼声打开了欧洲之门，以至于福音后来通过欧洲又进入到美洲，进入到亚洲、非洲、全世界。马其顿的呼声给我们看见是有基础的预备，有梯队的带领，有谦卑顺服的服侍，也给我们看见有神明确的引领，也有人愿意积极的配合。最后，他之所以在每个地方能够有成功的登陆，是能够找到一个地方有人愿意忠心的摆上。吕底亚忠心尽力的 圣洁的持守的摆上，你愿意吗？求神来使用我们。我们一同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再一次把马其顿的呼声放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但愿我们从马其顿呼声里面所学到的一些重要的原则，也能够成为我们一生服侍主的原则。让我们好好的有预备，让我们也靠着主有方向，也愿意顺服，让我们更能够有忠心的摆上。我们每一个人，神都对我们有托付，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神对我们都有托付。也许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只是在崇拜的时候一个美丽的微笑，一个亲切的慰问，对我们周围人的一个带导，也许就能够改变一个人。神也可以使用这个人，让他成为被神所使用，成为一个大事情。我们不要轻看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我们更不要轻看我们自己。我们只要愿意尽力，有圣洁，有忠心一生的摆上，我们一点点，哪怕是穷寡妇的两个小钱的奉献，我们是一点点的摆上一个微笑，我们一个探访，一次的带导，一个工作的参与，神都能够使用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被神所使用的，合神心意的神的儿女。愿神使用你，愿神也使用我们每一个人，最后让神的心意，神的旨意能够在我们身上没有任何的拦阻，让我们成为这一个时代神旨意的一个执行者，一个参与者。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位愿意读神的话语，遵行神话语的弟兄姐妹。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听众朋友，无论你是一个信徒，或者你是一个传道人，在我们信仰的路途当中，我们都需要神给我们一个清楚的方向，给我们一个呼召。也许我们只是一个信徒，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工作岗位，在我们所居住的环境里面为主做见证。同样，如果你是一个传道人，我们更需要知道神给我们的呼召是在哪里。就好像这个马其顿的呼声一样，是神对保罗清楚的呼召。有清楚的呼召，有神清楚的心意，我们才能够继续的走下去。我们前面人生的方向，神给我们安排的方向，我们应当如何的走下去？听众朋友，你有马其顿的呼声吗？谢谢你收听我们今天好牧人的节目，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做主圣洁贵重的器皿，你丰富恩惠的充足浇灌我，使我瓦器里充满墨。